我们下面要朗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切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启动意向的第一周，我们英文堂啊，所有的都是这个题目，叫连接、成长、服侍还有去。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平安地度过了2024年。我们为过去一年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的恩典，赐给我们教会的恩典，赐给我们家庭的恩典，赐给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恩典，来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主诸般的慈爱，都是因为神你的恩典怜悯不知断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每天早晨，每一个白天，每个夜晚，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天我们能够感谢你，能够赞美你，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每天我们活在澳洲生活这样的自由，这样的和平，我们都要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歌颂你的时候，我们的嘴唇和你所属我们的灵魂都要欢呼。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你来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欢迎你的圣灵。主啊，你的圣灵住进我们的里面，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你认识我们每个人，我们软弱的求你刚强。主啊，我们弟兄姊妹有重担的，你让我们卸下一切的重担。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喜乐，得着生命。你也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我们拿为进信的基金会的意向还有啊目的是什么呢？啊，我们的意向呢，我们那个小册子上有，是吧？就是看到每个人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能够来荣耀神。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教会里一直按照瑞克·罗恩牧师那个五个 M 来做的，是吧？就是借着把人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这个人呢成为神家庭中的一员，就是 membership， 引导他们呢，引导到每个人的生命在属灵上走向成熟 maturity， 然后呢，成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个人都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良善，像耶稣一样爱，像耶稣一样服侍，来装备他们在教会中用爱心来服侍，就是 ministry， 能够在世界各地的范围内能够有效的传教，有效的宣教，这个呢是 mission。 然后呢，最后呢是来赞美，来尊崇神，就是 magnification。 所以呢就是五个 M。我们今天呢讲我们的题目其实跟这个是紧紧相连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连接怎么叫连接呢？其实首连接呢，我们这个程序表上说两个，一个是跟神谁连接跟神连接。我们基督徒，我们像我30年前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人，完全不认识神，是吧？我对我来说，神这个观念好像非常的更新。我们尤其是在大陆，你知道吗？你要是说信有神，好像你迷迷信信似的。可是实际上，当我们真正的信了神以后，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跟神之间的 连接啊。所以说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对神有这样真实的爱。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一样。哎，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神说人的话，你知道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可能说我爱你，是不是 啊平常我们不会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啊？哎，其实我们跟神这说话，其实就跟神是谈恋爱一样。我不知道你最起初的时候，你信神的时候，是不是有那样的喜乐，有那样的爱，你知道吧？我们可能很多人信主啊，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爱心怎么样，就跟神怎么样，渐渐的冷淡了。其实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用什么关系啊？就是爱的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啊，是不是这样？你知道吧？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爱你像神那样爱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过，你今天如果你今天这一世你经历不到，你知道到永恒里你就真正的经历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像神一样那样的爱你，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不管你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儿女，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关系超越了一切的血缘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人世间最大的爱就是夫妻之间的爱。其实当经过了20年30年人的夫妻关系后，其实在人每个人之间都是这样，都是有很多的冲突，懂了吧？重大冲突。但是如果你给神这个爱如果你首先奠定了你给神之间的关系，你家庭的一切的关系怎么样都可以完全的矫正过来，这才是真实的，懂了吧？为什么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他生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是我父母生的，是不是？你父母，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是我们的肉体的生命，而真正赐给我们生命的一位是神自己，你知道吧？当你这是我们今天堕落到这个世界来，你知道吧？当在永恒里，当你从那个睡中唤醒的时候，等你睁开眼的时候你首先看的是谁看到的是神，不是你的父母，懂了吧？你知道吧？你这一生，是吧？你这一生当生出来的时候，是吧？你看的是你的父母，但是在永恒里，你被唤醒的时候，你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谁就是耶稣。你第一眼看的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宝贝，也不是你的配偶。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每天跟神有一种爱的连接。在圣经中神用两种关系来表达我们跟他的关系，一种就是父子关系，一种是什么？另一种是什么？夫妻关系，你懂了吗？其实我们在地上的人世间的关系都是我们跟神关系的表达。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神是我们的心腹，我们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你知道吧？父亲是儿子的保障，是不是一个人他有父亲，他的父亲一定会照顾他的。当然我们不说那些个就是不负责任的父亲而丈夫呢是妻子的依靠，是不是其实也都说神是我们的保障，神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你是不是神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应当爱神超过一切，超过一切。你怎么样每天与神连接呢？我不知道你想的了，每天早上起来你醒来的时候怎么样，就需要开始给神连接了，你知道吧？有人可能一早上起来一醒来看看手机上有什么信息，是不是有什么。其实如果你这样，你错过了早晨第一时刻和神沟通的机会，你知道吗？先跟神相交， 不跟人去相应，像不论一个人是人，你的你关心的人多么重要，或者是你的事情多么重要，第一天人醒悟了，每一天的第一天，你是跟神来相交，懂了吧？哎，都这样，读你怎么跟相交？你要听他的话，听到就是读圣经，懂了吧？花时间来读圣经，早晨起来是最安静的时光。你平常你醒着，你到了中午再读圣经的，好多的打扰。可是你早晨醒着的，你读圣经没有任何的打扰的，因为你这时候你经过睡了一夜，你所有的这个灵里的那些个东西都已经出去了。哎，你醒来的时候你要读圣经，神很容易跟你说话的，不受任何的打搅。哎，很多人等到啊心情浮躁的时候再读圣经，那完全是走形式了，他什么也听不到，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哎，读圣经我什么也没有，是因为你错过了那个最好的那个给听神话语的时间。然后呢，你可以啊，你听完神的话你怎么样，你可以指人说话，是不是？你可以唱歌，是不是？可以唱歌，唱你自己最喜欢的歌给神听，懂了吧？我们中国唱这山歌给党听，你只要唱这神的歌给神听，懂了吧？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些外在的那个东西都是虚幻的，只有你给神唱的歌，神你要真正的在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神真的在那里来聆听。当你在感恩的当中，你为什么为你生命中经历的一切的祝福来感谢神祷告啊？你说很多人都是几乎什么祷告很少，为生命中你所经历的，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今天想到一件，哎呀我感恩的事情啊，你有没有啊？来感谢神啊，哎，不仅为你所经历的祝福来感谢神，也为你所经历的什么感谢神啊，为你经历的痛苦来感谢神。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过这样，为你生命中经历的最深的痛苦来感谢神。为什么呀？这些痛苦都是神让我们生命改变的过程，没有痛苦一个人永远不会改变。人一切都是，如果他一切都是顺利的，一切都是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痛苦是让我们成圣的方式，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都是神让我们改变，让我们改变，改变的越来越像他的一个方式，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生命中觉得痛，我觉得很难，懂了吧？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应当怀着一个完全敞开的心去接受，去接受。哎，要想成圣，痛苦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没有破碎人他不会成圣，不会成圣。哎，你要是没有经历痛苦的人，他不会很深的爱神，你还想什么事啊？其实你祷告的时候很多的事，你知道吧？在十年祷告，你有没有想到一件认罪的事来悔改啊？懂了吧？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经历挫折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接受，反而在我的心里有那么深的苦毒。我要为这个来祷告啊！祷告啊！每天把我心中的垃圾怎么样？完全的倒出去，最后来为我们的需要来感谢神。你今天需要去做什么？需要去做什么？是不是？求把你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来依靠他。你祷告就表明你是来依靠神的，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来依靠。就像天阳开车的似的，每天你坐在车上就先祷告，懂了吧？先祷告，你学会培养。我记得一个姊妹，她说她开了很多年车，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就是每一次开车之前都要祷告，回来她家里关上机子以后，谁都不能离开车，都坐在车里来祷告，祷告完之后再回家，你知道吗？这个真正的培养我们跟神的关系啊，那个神再也不是我们的生活之外的神，而是每天活在我们生命中的神，懂了吧？每天我们无论做我们什么事，我都需要谦卑的来依靠神的帮助， 不论是我们工作，不论是我们服侍，都是这样。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要知道，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你要记住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说，啊，你觉得我离开了神，我可以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很多做的事情都没有什么真正永恒的意义。哎，只有我们的生命每天深深的扎根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成长，才能成长。所以每天走在路上，也学会怎么样给神说话，不断的保持与神的交通，让耶稣成为我心灵的满足，让耶稣成为我唯一的喜乐，懂了吧？唯一喜乐。当你这样给神连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能够经历到圣经上所说神所应许的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平安。为什么我们给神连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神所创造的，你知道吗？真的，启示录那说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因为创造了万物，并且我们都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如果你没有给神这个人，你没有给神连接，你就错过了神在创造你的目的。就像一个汽车，你这个车厂的造的车是为了开的，是不是啊？为了开车，我们神造了我们是为了给神交通的。我们可能在无神，一个无神的社会里，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观念。其实我们塑造的就是这样。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真正的心里有神的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那人说，有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的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是第一要紧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吧？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真正的用尽你的全心全力全意全魂来爱神，来爱神。好，我们下面，你知道吗？圣经说啊，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你要是真正的爱神呢，神是认识你这个人的。为什么呢？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爱自己的人很多，懂了吧？爱自己的人，爱别人的人相对是少一些，爱神的人呢？就更是寥寥无几了。所以当你真正的爱神的时候，神是知道你的，懂了吧？所以因为在这个末后这个时代，一切以钱财以享乐为中心的时代，一个爱耶稣的人在神的眼里是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不要以为耶稣做见证为耻，不要以爱耶稣为耻。我最近听到一个牧师说，你要成为一个为耶稣疯狂的人，懂了吧？成为一个就是真正的为了以爱耶稣，你整个的生命完全怎么样，被耶稣来抓住，是不是啊？不要以为耶稣做见证为耻。你就想在大陆，你知道吗？那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够来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教会，尽管外面有很多的压力，中国的教会还是一直不断的复兴，因为有那些真正爱主的人。你知道我在保定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些个弟兄姊妹都到那个路上去，下了雪，那些老的弟兄姊妹都站在那里来传发福音单张，警察把他们抓进去了，整上去了。他们又不做什么，是吧？等他们放出来的时候，继续的站在那里来给人发福音单单。看看这是多么一个啊，多么真那些真正爱神的弟兄姊妹。耶稣说，你在这个 淫乱罪恶的时代，如果你把你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哎，耶稣，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用你的热情来爱耶稣的人，就像保罗一样。保罗真正的遇见耶稣之后怎么样？他整个的生命完全的颠倒了，完全的颠倒过来了。这是首先是爱神，其次是什么呀？其实我们知道是爱人，是跟神的连接。耶稣说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个诫命更大的了。他说要爱人，在约翰福音13:30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哎，我们彼此相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知道耶稣啊，在他临走之前就给我们多少条命令啊？10条命令吗？就是1条命令。哎，1条啊，这个1条呢还不是说可做可不做，是个命令，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命令。哎，这是命令啊，你这命令在军队上一个命令怎么样？你必须执行的，是不是？如果你不执行呢，那麻烦了，是不是？那麻烦了。我常常说我们的学校的背后就是38军，38军的军长，那个89年的时候他拒绝去，邓小平下令来调他，他不去，马上就撤官了，懂了吧？军事法庭，然后如果在老毛的时候马上就把他崩了，邓小平比较软的把他军事审判，然后5年监狱，整个的政治前途完全的消失了，你知道吗？这就是命令啊。神为什么把38军放在保定啊？就是来保护北京的。当北京出事时你不动，懂了吧？你想想他能够饶过你吗？这个就叫命令。同样神耶稣在这里说，我也给你一条命令，没有多条，就是1条，就是怎么样，我们弟兄姊妹真正的彼此相爱。哎，彼此相爱不是用肉体的爱，而是用神的爱。你说在这里这个词啊，耶稣说的爱都不是人知道我喜欢你， no 不是的，而是我里面充满了神的爱，我用神的爱去爱每个弟兄姊妹。哎，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他是用那个爱，耶稣的爱是神的爱，神的爱爱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耶稣说如果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出我们真正的是基督徒，是跟随耶稣的门徒。你知道早期的教会啊，公弟兄刚才读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讲的经文，初期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啊，他们真正的彼此相爱，凡事共用，是吧？他们赞美神，唱诗歌，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导。因为那时候耶稣他们那些个最初的教会，他们都是很多人见过耶稣啊，懂了吧？等到最后的时候，到保罗写个人的前书的时候，那时候还有500人曾经见过耶稣的人，当然有去世的，是不是？所以他们真正的看到一个人他死掉而且真正的复活了，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心都完全的被神的爱炼净了。你知道吗？就像十二个门徒使徒也是这样，他们在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的血气一直在那里较量，是吧？争辩谁将伟大。可是当真正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每个人都完全的放下自己了，懂了吧？所以那个时候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教会，教会在不断的成长，教会在不断成长。那个时候人们都是非常圣洁的，非常单纯的。你看到了后来那个到使徒行传第5章，那个亚纳尼亚拉撒菲拉，他们只是一个欺骗，是吧？神就当场的击杀他们了。你看初期的教会是多么的圣洁，彼此的相爱。哎， 我们同样，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弟兄姊妹，就像希伯来书，他鼓励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彼此勉励啊，激发爱心，热心行善，是吧？而且怎么样，弟兄姊妹，是吧？不可停止聚会，我们每星期来聚会，是吧？我看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来，我们就给他们啊联系打电话，是不是啊？啊，让他能感觉到神家的爱，神家的关怀，神的关怀。然后我们知道，在我们人，我们都是凡人，是不是？我说白了，我们还都是罪人，是不是？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相处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人与人之间都会出现一些啊一些摩擦，是不是啊？那么怎么样呢？我们需要按着神的话语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彼此的关系？就像在哥罗西书3:12-17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赐、谦虚、忍耐、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怎么样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你知道吗？哎，在这里这个存呢、啊、这个存呢、啊、在英文里都是你要穿上，你要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神希望我们每个人，这都是谁的品格啊？都是耶稣的品格。神就让我们披戴耶稣，怎么叫披戴耶稣？就是有让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品格，对人有恩慈啊，恩慈，懂了吧？说话的时候是吧，带着恩典跟人说话，不是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那个态度，是不是啊？哎，对人有怜悯，是不是啊？哎，谦虚、温柔、忍耐心，是不是啊？哎，当我们啊，当然我们不会去故意伤害人，是吧？当我们别人伤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存着啊怜悯，存着谦虚、温柔的心，是不是啊？如果人与人之间有了隔膜的话，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是不是啊？哎，我们彼此之间以爱相待，我们的言语、态度对人都要存着恩慈啊。当然，我们有了嫌隙的时候，怎么样？不能把苦毒放在心里，不把苦毒放在心里，不可含怒到日落。哎，即使你那个人没有跟你和解，因为你自己怎么样，也要把他怎么样都交给神。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做得这样，他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如果你在日落之前还对别人存着那个苦毒的话，其实受伤害的是谁呀？是你自己，懂了吧？是你自己。这说到说我们跟人的连接，跟人连接，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是不是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神，你知道吧？神让我们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在基督里的教会，是不是啊？我们彼此之间彼此相爱，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个归属感，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大家庭，是不是啊？我们就是不同文化、不同背景啊，不同啊，各很多啊，完全不同的人，我们能在一起，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啊。正因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的教会呢啊，我们神的家才能怎么样蓬勃的发展，才能蓬勃的发展。我常常我记得我们中国的话写上家和万事兴，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知道只有家里，在每个小的家庭都这样，如果夫妻之间真正的和睦，没有什么吵架，这个家庭一定是兴旺的，你懂了吧？夫妻之间，父女跟儿女之间，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利益性的冲突，就是很多人的见解不一样，把这个完全的放下。无论怎么样，两个人之间要彼此怎么样和睦。真的，我就看着，就是其实任何的家庭，你只要人与人之间彼此和睦，你家里一定是兴旺的。如果两个人相争，完了。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说真的和啊，和气，和睦，和睦。同样，哎，对对对，家庭是这样，对教会也是这样，要这样。好，第二个呢是成长。哎，神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都不是一年年的总是在原地踏步走，是不是？神希望我们成长。有人说，哎呀，我信主信了很多年，我的生命都没有长大，是不是啊？哎，我最近看一个人，他说，哎呀，我都是很软弱。我说很软弱就是一个原因，你没有吃饭，懂了吧？一个人他身体软弱是因为他没有吃饭，是吧？一个吃饱饭的人他不会没有力量的，是不是啊？同样一个人灵里软弱是因为他没有吃灵粮，没有神的话。哎，一个多读神话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灵力刚强的人。第二个呢就是祷告，是吧？祷告。一个人只有祷告他才在灵里不断的长进。所以说我们知道祷告和神的话是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中原最重要的因素。我们的生命借着神的话，借着每天祷告，你的灵跟神的灵相接啊，相连，那么呢你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成长，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长成的身量。就是让我们神希望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像耶稣一样，懂了吧？就是罗马书八章的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懂了吧？那个耶稣是老大哥，神的家中，是吧？我们都是弟弟弟妹，我们呢，哎，每个人都像，因为耶稣是神的真儿子，我们这些都是神怎么样收养的儿子，是不是啊？哎，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成熟长大，像我们的长兄一样，像我们的长兄一样。当然神希望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他还希望我们的教会怎么样，教会成长，教会成长。哎，希望我们的教会成长啊，神希望我们的教会啊，我们的基督徒人数能越来越增多，能够在社会当中越来越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是吧？我们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啊。所以说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宣教士啊。耶稣是个宣教士，是不是啊？来到离开这个天堂进入这个世界来宣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都是，我们都有自己的职业，但是我们做神的仆人啊，来宣教是我们的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职业。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来传福音啊，才能让神的国度不断的复兴，不断的成长。第三个是服事，第三个服事。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已经得救了，是吧？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啊力量，我们的生命啊从此以后不再属于自己，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为神的荣耀而活。保罗说我若果为癫狂是为基督啊。你知道吗？保罗在当时的时代，保罗都是在世人看他都成一个癫狂的人了，他怎么可能这样，懂了吧？他有那样的好的身世，却到他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在监狱里。你知道保罗，他好多的书信都是在监狱里写的，你知道吧？因为传福音，他有好好的过着外边的生活，不过为什么到监狱里去啊？他没有任何的一点，如果他有任何的考虑自己的自己的安逸，他就不会这么做了。保罗真正的是为基督癫狂了，他说我若果癫狂是为了神，是吧？我若谨守呢是为了你们，说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 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他说我们其实保罗激励着我，当然也希望激动我们，是吧？他说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耶稣为我们死，主为我死，怎么样？我应当为主活啊。保罗同样在罗马书12章11节他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服侍乃是理所的，我们如此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是吧？啊， 同样在这个彼得前书那里说，你怎么样服侍呢？是吧？他说，如果你有讲道的呢，就按着神的圣言讲，按着神的话语来讲；你有服侍人的呢，就按着神赐给你的力量来服侍。我们所有的服侍都希望能够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啊，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想想，我怎么样来服侍神呢？怎么样使用你的恩赐，使用你的才能，是不是啊？来给教会带来祝福，给别人带来祝福，是不是啊？我们教会里，我们有啊查经小组，我们探访，是不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搞祷告，我们啊在唱诗班，我们迎新，我们查点，我们都需要各个方面的服侍，是吧？各样的方式，啊，我们知道服侍呢，最重要的是投资时间，是不是？啊，你要是侍奉神，也是需要花时间的，是不是？也需要服侍，也花时间的。好。我就像我们唱诗班的弟兄姊妹，是吧？他们都是在家里每星期练唱，是吧？到教会来提前，每周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教会来排练，是吧？所以服侍需要付出代价的，付出代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好像没有时间，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懂了吧？当我们决定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是不是啊？把侍奉神的事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就像保罗说的，说你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主。啊，服侍主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怎么样？需要奉献，是吧？慷慨的支持神的工作，在教会里来奉献，来支持宣教士，支持啊那些受迫害的教会。啊，我们也列出两个经文，也是哥林多后书8:7，啊，就是你们保罗说，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的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哥林多后书9:6说，少收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实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啊，我们啊，神喜欢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神他不是强迫或者是让我们不情愿。我们弟兄姊妹啊，过去啊忠心的奉献，我们的教会里其实啊支持很多的，像教会的费用，还有宣教士。我们5月宣教，今年他的目标是9万块钱啊，还有我们这 property。是不是啊？他维持这个教会的支出需要很大的费用，所以呢，都是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来奉献。最后一个是去，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开始行动。在罗马书1:5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哎，保罗这是给罗马说的。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想到那个时候最远的地方，到罗马去传福音，就最后怎么样？他真正的去了，不过是什么一个犯人的身份去到罗马的，是不是啊？哎，当然，福音的目标就是把我们的啊，把福音传到地极，来荣耀神，来彰显耶稣基督的名啊。来，同样这个去呢，好多的去，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28:18。所以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是吧？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向普世宣教啊，向普世。尽管我们啊现在因为有网络，很多人听见了福音，但是很多人没有信福音，需要我们真正的给他们去传讲这个福音的真理，叫他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怎么样得着拯救。同样在马可福音最后也是这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怎么样必被定罪。哎，我们每个人，我们宣教最大的是我们来实现耶稣基督的使命，其实不只是说去遵从神的大使命， 去关怀罪人，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我们出于对神那个真实的爱，神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而死，为了我们而死，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着拯救。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对耶稣有这样的激情，有这样的热情，这样的热情啊！耶稣的是这样，耶稣来到了世界上，到处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不是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时间，耶稣去了一个税吏的家里，撒该是吧？哎，当他在家里的时候，是吧？他进入一个罪人的家里，这个罪人怎么样？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他就得救了。啊，我们上一学期我们查着约翰福音第四章，是不是啊？一个妇人是吧？她有五个丈夫，是不是啊？她在社会上不被人接纳的，被人排斥的。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在大热天，单单的走到那里去怎么样传福音给她？耶稣打破了当时的宗教传统，打破了当时的社会的习俗，来让她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到世界各地教会里派遣世界各地啊，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那让那宣教士让他们来认识耶稣，让认识耶稣啊！神希望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来传讲福音，传讲福音啊！我们去寻找那些失散的人，寻求那些活在黑暗中的人，寻求那些没有真正认识的人，没有真正认识的人，把他们带到教会来，是不是啊？带到教会来，然后呢，哎，传福音给他们，让新来的人在我们的教会中感觉到感受到神的温暖，感受神的恩典，是吧？让我们在主里面啊彼此认识，越来越多的怎么样，让他们最重要的不是认识我们，而是认识神，认识神。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一个同学啊，你看他不会说汉语，可是他愿意给中国人，他是他的父母，他们上一代爷爷都是在澳洲的，他不会说汉语，但是他却对中国人怎么样愿意传福音，是吧？他的定制一个中国人，是吧？定制中国人。他没有多说汉语怎么样，他就带着他一块读圣经，懂什么？每星期给他带着他一块读圣经，他给他读了一年圣经，那个人怎么样？受洗的信主了。你说你要给他讲啊，你可能不容易讲，是吧？因为中国人的理性非常强，但是你给他读圣经啊，这个神的话做工，一年之后那个人就信主了。我们去还需要什么呀？还需要祷告，懂了吧？祷告，哎，像帖撒罗尼前书三章一节说，弟兄们还有话说，请你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我们每次传福音，每一次出去做神的工作，都需要祷告的。如果你不祷告，你去是白去的，真的。圣灵不做工，你做的工都没有价值，都没有价值。这就是说耶稣说的是吧，你离了我你就不能做什么，是不是？同样去还带着嘛，带着爱，去带着爱，带着对别人的同情心，看到别人怎么样，不要看别人家里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要看他还没有得救，他的灵魂是失丧的。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那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涕，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讲的连接成长服侍和去，都是为了荣耀耶稣基督的名，让神怎么样得着荣耀。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对神有真实的爱，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多的读神的话语，祷告，建立给神的真实的关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主啊，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信心爱心，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力量去服侍神，去彼此服侍，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每一个进入我们教会的人都能感受到神的爱。主啊，你也给我们智慧 胆量和勇气来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亲友、邻居，主啊，让更多的人得着你的救恩。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